现在下面我们还接着讲日本茶道。我们刚才讲了，有三位高僧和嵯峨天皇给日本的茶道打下了基础。日本茶叶的发展啊，应该讲分为三个阶段。一般的学者和中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和西方的学者都这么看。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做寺院茶的阶段，就是和尚庙里的喝茶的阶段。这个时期呢，大部分是庙里的和尚请凡人到他们那喝茶去，啊，这叫寺院茶。寺院茶的发明。也是一位高僧，日本的高僧，叫荣西大师，光荣的荣，东南西北的西。这位大师啊，在日本茶道史上是一位开创性的人物，他开创了寺院茶，啊，寺院茶。他是12世纪时候的人，12世纪什么时候呢？就是到了中国的宋朝啊，这个阶段了，是吧？北宋和南宋交界的这个地方，不是北宋1127年灭亡嘛？12世纪啊，在宋朝，北宋、南宋时候，这时候日本的茶叶开始。以寺院茶作为主流，作为主流，啊，这个呢，荣西大师，我刚才讲了，发明寺院茶的，开拓寺院茶的这位日本高僧，也是在中国留学回去以后，把中国种茶和中国饮茶的这一套带到日本去，他在。天台山，在中国的天台山待了多年，然后把天台山是我国一个著名的茶区，是吧？他把在那学到的茶叶的学问，啊，带到日本去了，开辟了很多茶园。那当然，那时候都在寺院的附近，所以就开始了呢，寺院茶。他写了一部专门喝茶的书，叫《吃茶养生记》。我们从这5个字就可以看出来，喝茶，吃茶就是喝茶，可以养生，可以保证自己的健康，而且呢，可以培养自己良好的性格。养生，我认为有2种意思。一种就是身体健康，另一种呢就是啊，培养自己良好的性格，啊，良好的性格。所以这个《吃茶养生记》现在不光在日本这本书是有名的，而且翻译到中国来了，在世界上也是茶叶史的一部名著。这是12世纪的时候，寺院茶是。日本茶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叫斗茶，斗是吧？升斗的斗，斗茶是不是？中国也有斗茶，中国从宋元时候就开始有集火人，都是喜欢喝茶的人啊，集火在一个屋子里头或者在一个院子里头，我拿我的茶啊。谁泡的茶好，我们来比一比，这叫斗茶。谁比胜了，谁就赢了，谁就赢了，啊，这叫斗茶。中国还有一幅画叫《斗茶图》，是吧？我们是这个，也做了图片了，大家有机会一会儿可以看一看，是吧？日本呢，到14世纪的时候，14世纪在中国的元朝的时候，啊。元朝和明朝之间，啊，14世纪， 这个元朝是1279到1369，是吧？这个14世纪，它下面还有一段。所以元朝、明朝初年，日本的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叫斗茶阶段。这时候茶叶呢，就不光是在庙里头很高雅的跟和尚在一块儿，啊，而是呢，哎，在广大民间，是吧？广大民间广泛的开展，他互相斗茶嘛，是吧？就像我们现在看斗蛐蛐、斗鸡，是吧？哎，这么个情况，这是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呢，才变成了啊，书院茶，书院茶，就是在。就这个教书的地方叫书院，是吧？就是读书人待的地方，那就又形成一种高雅。这15世纪，就中国明朝的时候，这是日本茶的三个阶段啊。哎，这三个阶段经过以后，日本的茶道啊，现在我们讲日本茶文化的普遍的世界上都叫做茶道，日本的茶道就形成一种啊高雅的、很全面的，是吧？一种文化，经过这个三个阶段，是吧？这个大概形成日本的茶道呢，在16世纪，也就是明朝的中期，明朝的中期。这个日本茶道最终啊，把它发展成为茶道，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叫千利休，一千千万的千，利是啊有利益的利，修呢是修养的修，修养的修，啊，休息的修。千利休，这是世界人。啊，世界型的茶叶的文化的专家，他是日本茶道使他完全发展成为啊这个一个高雅的茶文化的一个创始者啊。我们看看这图像，千利休的像，我找到了，是吧？我找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两位人物，我向大家稍微说一下就行了，是吧？一个叫春田珠光，一个叫屋野少鹅，这两个人物呢也是千利休一起把茶道发展啊成为世界一种著名的茶文化的人物，是吧？最早的茶道啊，那是人很少的，在千利休那个时代啊，就是16世纪刚开始的时候，那个茶道呢一般做3-5个人啊，用高级的茶具来让大家喝茶，这么个情况。后来发展呢越来越厉害，是吧？这个而且呢茶食也越来越复杂，在茶室里头坐着很多人，是吧？而且呢这种茶室，我们看到日本茶道的茶室的话，就可以想到中国的文化。一般来讲呢，它在里面挂满了中国的绘画，中国古人的绘画啊，还有中国的书法。还有一个更奇怪的，这个在中国是没有的，他在茶道的茶室里头挂着很多花，各种各样的花，所以这个环境啊显得非常优雅，显得非常优雅。嗯，我刚才讲了，刚开始茶道的时候是少数人的，3-5个人，发展到最后呢，他发展到一个大庭院里头去举行茶道， 就是茶道啊。甚至千里修举行过800人的一个大茶会啊，一个大茶道啊。我们可以看看，我找了几幅图，日本茶道啊，在野外的啊，野外的茶道，这个就是这种大型的野外的茶道啊。最近几年啊，因为中国和香港，在朝鲜都举行过几次啊世界的茶会，世界的茶文化的展览会。日本人呢，每次都到会举行他们的茶道表演啊。我们这几张图呢，大家可以看一看日本的茶道究竟优雅到什么程度，雅到什么程度。这是日本茶道，这是日本，这是茶文化的东传，传到朝鲜和日本。下面呢，我再讲一下茶道的北传，就传到俄罗斯，传到俄罗斯。俄罗斯呢，传到俄罗斯的时间应该说比较晚，比西方最西边的荷兰还要晚。一般我们讲呢，茶叶传到荷兰是1601年，就十七世纪的第一年，而俄罗斯呢比它要晚30年。据现在最早的记载啊，是在17世纪30年代，有一位俄罗斯的大使，俄罗斯的驻啊，这个17世纪是吧？30年代，当时还是明朝后期是吧？驻明朝的一位大使叫做瓦西里斯达尔高夫啊，这个看字幕，瓦西里斯达尔高夫。他到中国出使以后，把茶籽儿、茶种带回到俄罗斯。当然在这以前啊，在这位大使是吧，瓦西里斯达尔高夫出使带进去之前呢，俄国的边界的人，中俄边界的人啊，已经有人喝过茶了。有一个记载讲啊，在1567年，俄国有两位哥萨克，哥萨克我们都知道是俄罗斯军队的啊成员，重要成员了是吧，他们就喝过茶啊。根据俄国历史记载，他们在1567年，比那个1630年啊要早几十年，已经喝过茶，但是他没有传过去，没有在那种，没有在那种是吧。所以我们说呢，茶传到俄罗斯是16世纪中期的事，中期的事。这个时候呢，有好多记载说，俄罗斯的莫斯科啊，已经有很多茶店了，很多茶店了啊。另外，在1676年，康熙帝就清朝时，也送过俄国的沙皇，俄国驻中国的大使是吧，也送给他也是个茶叶，甚至送了8个大匣子是吧，这茶叶相当多了送给他是吧。所以从他那以后呢，俄国的沙皇和俄国的贵族阶级也开始把喝茶当作一种享受，当作一种。后来呢，双方就通商，我们和俄罗斯呢也叫茶马贸易是吧，从他们啊西伯利亚运进来马，我们把茶叶运过去。中国清朝和俄国订过一个条约叫恰克图条约，恰就是恰恰是的恰，克就是克服的克，图就图画图。恰克图条约里头就定着了， 啊，茶叶是作为中国的运到俄国的重要商品啊，来换他的马，换他的马。清朝把恰克图叫做买卖城，在那专门跟俄国人、跟蒙古人做买卖的，啊，做买卖的。嗯，这个有一本中国外交官叫何秋桃，何秋桃写过一本书叫《朔方对称》，我们看看字幕啊，朔方就指的是北方了，朔方是吧？对称就那知道的一些个事情，在这个书里头都准备好了，是吧？它里头有两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马怎么贸易的。他说：“彼以皮来，我以茶往。”俄国呢，把兽皮、把一些个牛皮运到中国来，啊，中国呢把茶返回去，返回去，这就是一种茶马贸易的一种代表，啊。据说啊，到1810年的时候，就鸦片战争以前啊，鸦片战争以前，1810年的时候，恰克图的茶叶运到俄国，达到7万多普特，一个普特是16公斤，是吧？那就可见已经相当多了。我们茶叶运到俄国去，因为中国的茶叶，我们不断的运过去，它也会重了，所以俄国的茶文化呢，也开始发展起，在它的文化的作品。这个俄国啊，我开始说过，他把中国茶叶叫做恰伊，恰伊，啊，大家看字幕，俄文的恰伊，啊，就是茶叶，跟中国茶字啊差不多，相模仿，相模仿，啊。从19世纪开始，我们知道19世纪是俄国文化非常发达的时候。出了很多大家，像普希金、托尔斯泰，是吧？哎，这个契诃夫，这些人都是19世纪到20世纪啊，这个重要的俄国的作家，在他们作品和绘画里头呢，就开始把中国的茶写到里头去了，俄国喝茶，它有它的特点。一般呢，它是用一种名字叫做沙马瓦特，沙马瓦特，啊，我们看字幕，一种大茶底、茶盏，上面一个大壶，是吧？哎，都是用铜和锡做的。来煮茶，啊，煮完了以后呢，可能有时候啊，还加一点其他的饮料、其他的佐料进去，啊，慢慢的来饮茶，嗯。当然，俄国的茶文化我们刚才讲了，啊，开始是受到贵族、受到沙皇重视的。都是大使们、沙皇们能够饮茶，是吧？当时啊，他也有几种不同的饮法，有的是加牛奶、加动物油的，叫蒙古茶油法，蒙古茶油法，是吧？据说在18世纪中叶的时候，俄国的女皇伊丽莎白女皇，啊，她专门派了很长的啊这个 很多的人的一支运茶叶的队伍到中国运了很多茶到他国家去。现在呢，俄国饮茶还是相当普遍的，啊，据有人统计啊，平均每个人饮茶是吧，他这个可以达到0.64公斤，也可以算是一个茶叶大国了，啊，这是关于俄国的啊茶文化。